一个被数字吓醒的清晨，林淑芬今年53岁，在上海一家制造企业做财务主管。她习惯每天6点半起床，先去小区门口买2个菜包，再沿着苏州河走20分钟。她说，自己前半生几乎没认真算过退休这件事，总觉得那是很远以后的事。我那天翻到一张旧工资条，忽然想，等我60岁不干了，每月到手的钱会变成多少？他把杯子放在桌上，看着窗外说，我发现自己连一个大概的数都没有，心里一下子空了。这种空，不是没钱，而是没数。我们这一代人大多被灌输交了社保就有退休金，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那笔钱够不够，差多少，从哪补。林淑芬的故事并不特殊，它几乎发生在每一个临近中年的人身上。真正让他安心的，不是某天突然中大奖，而是坐下来，把退休这件事拆成四个看得见的数字。当模糊的担忧变成具体的算式，焦虑就从未知的黑箱落回了可管理的计划。本文要做的，正是把这套算法讲清楚。我们用一条很朴素的主线，先知道退休后每年要花多少，再知道这笔钱要花多少年。接着扣除通胀吃掉的部分，最后看缺口有多大。四个数字串起来，就是你的退休数字目标。林淑芬后来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月发工资那天，先赚一笔钱到一个单独账户，剩下的才敢花。她笑说，这不算什么高深理财，只是把先储蓄后消费四个字真的落了地。一年多下来，那个账户第一次让她对退休有了具体的想象。四大数之一，替代率，决定退休后活成谁。第一个数叫替代率，它衡量的是退休后的收入，相当于退休前收入的比例。比如，退休前每月到手10000元，退休后养老金每月4000元，替代率就是 40%。这个比例，直接决定了你退休后是缩衣节食还是体面生活。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开数据，近年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大致在 40% 到 45% 之间，而国际劳工组织建议，要维持基本生活水准，养老金替代率不宜低于 55%。 两者之间的落差，就是多数人退休后生活质量下滑的根源。这里要引入一个被反复验证的框架，三支柱模型。第一支柱是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提供基础托底。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覆盖部分在职群体。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商业养老保险与自主投资。与之对照的是单一储蓄模型，即完全靠个人存款硬扛，没有制度性分流。三支柱模型的核心价值在于把风险分散到不同账户，国家兜一部分，单位补一部分，自己攒一部分。对比之下，单一储蓄模型把所有压力压在单一来源上，一旦遭遇失业或疾病，整条退休现金流就会断档。理解替代率，本质上是理解我的缺口不能只靠一条腿走路。所以，第一数的算法很直接，用你期望的退休后年支出，除以当前年收入的对应比例，得到需要的替代率水平，再对照现有社保能提供的替代率。差值就是第三支柱必须补上的份额。这一步是后面所有计算的地基。有个细节值得提醒，替代率不是越高越好，它与你退休前后的生活方式落差有关。若退休前消费就很克制，所需替代率可能低于50%；若退休后想旅行，发展爱好，所需替代率可能逼近70%。先诚实的定义我想怎么退，数字才有意义。四大数之二，寿命，决定这笔钱要撑多少年。第二个数是这笔钱要花多少年。它看似简单，却最容易被低估。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 77.3 岁，上海、北京等城市已突破83岁，而女性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数岁。这意味着在60岁退休的人，账户里的钱平均要支撑23年以上，活得久的一代会撑到30年。很多人按退休后活15年来攒钱，结果到75岁发现钱快没了， 后面十年的生活质量只能靠子女或低保，主动权彻底丧失。更关键的是预期余寿而非平均寿命。如果你父母都长寿，自己体检指标良好，你的个人预期余寿大概率高于平均。做退休测算时，保守起见应按退休后25到30年来倒推，而不是用平均数安慰自己。用一个数表达，寿命系数等于退休后预估存活年数。把它乘上每年要花的数，就是这笔钱的总额度下限。寿命越长，下限越高，反过来要求你更早开始，攒得更多。这个数是四大数里最温柔也最无情的那个。在规划时，不妨把夫妻俩谁更长寿也纳入考量。女性通常比男性长3-5岁甚至更久，若家庭资产主要由一方账户持有，应提前安排好继承与联名，避免一方离世后另一方的现金流衔接出现空档。四大数之三，通胀，悄悄吃掉购买力的隐形手，第三个数最容易被忽略，却最致命，通胀。它不减少你账户里的元，却悄悄减少每一元能买到的东西。过去20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年均涨幅大致在 2% 到 3% 之间，而医疗、护理类服务的价格涨幅长期高于整体物价。部分研究机构估算医疗通胀接近 8% 到 10%。有一个很好用的经验法则叫72法则，用72除以年化通胀率，得到购买力减半所需的年数。按 3% 通胀算，24年后同样的钱只能买到现在一半的东西，按 5% 算只要14年半。退休金如果只按今天的物价来攒，20年后会严重不够花。这意味着退休数字目标不能是一个名义金额，而必须是一个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金额。更现实的做法是把一部分储备配置到能跑赢通胀的资产上，例如长期权益类、通胀挂钩债券、年金险等，而不是全部堆在活期存款里眼睁睁贬值。所以第三数的表达是通胀调整系数等于一加预期年化通胀退休后年数。把前面算出的名义总额乘上这个系数，才是你真正需要攒到的抗通胀版本的退休金数字。忽略它，等于在出发时就少带了1/3的干粮。四大数之四，缺口，照见真实准备度的镜子，第四个数是把前三个数汇总的缺口。这一步有个被广泛引用的简易框架，叫4%法则。退休时若持有相当于25年年支出的金融资产，按年化 4% 左右提取，大概率能支撑较长退休期。也就是说，所需总额约等于年支出乘25。举个具体例子，数据为示意，便于理解算法。假设退休后每年需要12万元，按 4% 法则需储备300万，若已有社保与既有积蓄折算为120万，那么缺口就是180万。这180万就是第三支柱与你未来每年定投要共同填平的目标。缺口的意义不在于吓人，而在于量化。一旦知道差180万，你就能反推，距离退休还有25年，每年需新增储蓄约72000元，平均每月6000元。模糊的恐慌瞬间变成手机里一条可执行的转账提醒。需要强调的是，缺口会随收入增长、支出变化、投资回报而动态移动，它不是一个刻在石头上的数，而是一面需要每年照一次的镜子。把它写进年度财务复盘，比任何心灵鸡汤都更能让你睡得安稳。也有读者会问，如果算出来缺口是负数，是不是就高枕无忧？未必。负缺口只代表按当前轨迹够花，但没考虑通胀、大病、照护等尾部风险。稳健的做法是保留约20%的安全垫，而不是把每一分都当成闲钱花掉。三支柱模型，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讲完四个数，我们回到结构。前面提到的三支柱模型不是一个学术名词，而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收入来源拼图。第一支柱求稳，提供基础生存线；第二支柱看单位，有则锦上添花；第三支柱靠自己，弹性最大，也最该提前布局。 一个常见的误区是把所有希望压在第一支柱。但正如前面所述，社保替代率仅四成上下，离体面生活所需的五成五还有明显距离。第二支柱又只覆盖部分企业与机关群体，对灵活就业者几乎是空白。于是第三支柱成了多数人填补缺口的唯一可调旋钮。从配置顺序看，建议先填满第一支柱的连续缴费，缴费年限直接影响领取额，再争取第二支柱，若单位有年金计划务必参与，最后用个人养老金账户、商业养老年金、指数基金定投搭建第三支柱。三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层层加码。对照单一储蓄模型，三支柱的优势在于，第一支柱有国家信用兜底，第二支柱常贷单位缴费匹配相当于变相涨薪，第三支柱享受税收递延等政策红利。把退休准备从一个存钱罐升级为三个账户协同，抗风险能力完全不是一个量级。需要提醒的是，三支柱不是平均用力。年轻时收入有限，优先把第一、第二支柱的缴费连续性和匹配额度用满，收入上升期再重点加码第三支柱。随人生阶段动态调整，比僵化按比例分配更贴近现实。一个普通家庭的20年起跑，为了让算法落地，我们看一个化名案例。王先生35岁，深圳一名软件工程师，妻子同龄，在三甲医院做护士，家庭税后年支出约18万元，当前年化可结余约7万2千元。他们之前从没做过退休规划，钱大多躺在活期里。按本文框架，先定替代率目标5乘5，对应退休后年支出约10万元，按当前物价，再用 4% 法则，所需总额约250万元，扣除已有一套自住房折现与少量积蓄，折算80万元，缺口约170万元，退休时点设定在60岁。他们把每月结余的6000元投入指数基金定投与个人养老金账户，按年化 6% 中性假设，25年后复利终值约340万元，足以覆盖缺口并留有余量。这个案例没有惊人操作，只是把无计划的钱变成了有方向的钱。王太太后来在家庭群里说，我们不是变有钱了，是终于知道钱该去哪。这正是退休数字目标的价值，它不改变你的收入，却改变了每一笔钱的目的地。20年的复利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出发时算清的那几个数。这个家庭并非收入顶尖，难点也不再算得多精确，而在开始得够早，动作够连续。很多比他们收入高的人迟迟不动，十年后反而更晃。退休准备这场长跑，起跑时间往往比配速更重要。四步算出你的退休数字目标，最后把整套方法压缩成四个可执行步骤，你可以今晚就动手。第一步，梳理当前年支出，拉出近12个月账单，算出真实年开销，别用感觉大概代替数据。第二步，定替代率与退休后年支出，建议以5×5为体面线，结合你期望的生活水准上下浮动，用它乘以当前年支出，得到退休首年所需名义值。第三步，折算通胀与寿命，用年支出乘溢价通胀年数乘退休后存活年数的思路，得到抗通胀总额，或直接用 4% 法则，总额约等于年支出乘25做快速估算。第四步，算缺口与每月定投，用总额减去已有储备，再按距离退休的年数反推每月需储蓄额。把这个数字设成工资卡自动转账，退休目标就从愿望变成了系统。每季度复盘一次，让镜子始终照得清。度量指标也很简单，一、替代率是否达5×5，二、第三支柱储备是否覆盖缺口的70%以上，三、每月定投是否连续12个月未中断。三条兜率，你的退休数字目标就算真正立住了。常见问题，问，我现在已经40岁，开始规划会不会太晚？答，不算早，但远未到放弃的时候。40岁距离典型退休年龄还有20年，复利仍能发挥作用，即便时间偏紧，也可通过提高每月定投额，适度延后退休一两年来补足缺口， 关键是立刻把第一个数算出来。问，通胀和收益率都只是估算，算出来的数可信吗？答，任何长期测算都建立在假设之上，价值不在精确，而在方向。建议用保守、中性、乐观三档情景各算一次，取保守档作为必须达成的底线，其余作为弹性空间，这样不会因为假设偏差而全面失效。问，第三支柱里，个人养老金账户和买商业年金，该优先哪个？答，先看个人养老金账户是否有税收递延与缴费上限的优惠，能用满就用满。在此基础上，若追求终身现金流，担心人还在钱没了，再补充商业养老年金。两者不冲突，按缺口大小分段配置更稳妥。问，算完发现缺口巨大，心理压力反而更大了怎么办？答，这是正常的看见及解脱反应。请把缺口拆成月度动作，它最终会落为每月几千元的定投，而不是一瞬间要掏出的巨款。行动本身是焦虑最好的解药，下划线 start small, 先让第一笔钱动起来。